大家好，我是阿瑞。你现在收听的是英雄说书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有搭配图文的影片，欢迎到 YouTube 上搜寻英雄说书，诚挚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故事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一段工商时间。在网络时代中，你是否对于数位经济趋势感到好奇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蹦出好多流行关键字，它们代表什么意义？世界上的科技巨头公司又在推动哪些创新商业模型？上班下班琐事这么多，如果有人可以帮我把上面这些新知整理成浅显易懂的资讯，该有多好！我相信M 观点可以满足你的需求。M 观点是由资深科技商业人 Mula 所创办，以分享好的商业知识与数位经济趋势为使命的知识型自媒体，每周固定直播与观众线上互动，以专业的角度带领大家认识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想要增长见识，加强自己的商业思考与投资能力吗？欢迎在 YouTube 与 Podcast 搜寻 M 观点，相信这是你正在寻找的好节目。前不久我们才推荐过《明良怒海交锋》这部电影，各位期待的中武功李舜臣影片这不就来了吗？他作为韩国人心中的民族英雄，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让数百年后的人们依旧对其感佩不已？今天一起来听听李舜臣的故事。Hello， 我是说书人阿瑞。16世纪末的朝鲜王朝啊，他们正好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局面。内部呢有朝廷的党争恶斗，外部则有女真人、日本人的虎视眈眈。李舜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登上时代舞台。俗话说啊，时势造英雄，会打仗的将军也得刚好摆在一个对的位置上，才能让人看见他的优点。其实李舜臣崛起的时间点已经是他军旅生涯的后期，换句话讲呢，他是差一点哦，就可能埋没在历史长河中的人物。这中间究竟有怎样的机缘巧合，让他从一位落寞军人成为海军战神？我们故事接着说下去。要介绍啊，李舜臣的出生与家庭背景，就不得不提到韩国文化中两班的概念。常看韩剧的朋友呢，可能不陌生哦。这是阶级制度中的一环，最早可以追溯到高丽统一朝鲜半岛的时期。到了朝鲜王国时，社会上除了皇亲国戚以外的老百姓，则按照地位高低分成两班：中人、常民与贱民等四大类。什么样的人可以当两班？有些网络资料会形容他们是贵族，但这又跟欧洲的贵族呢不太像哦。硬要从中国历史找类似概念，可能会比较像世家大族。两班成员最早是透过国家科举进入官僚体系，分成文班与武班。而官宦家庭的子弟呢，又有更多资源接受良好教育，接在父执辈们之后啊，在官场上发挥影响力，当然也延续他们的两班身份。但是啊，关于两班身份的延续呢，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定，那就是如果超过三代以上没有出任官职，就会失去地位，下降成平民。美其名啊，是开放给其他百姓往上攀升阶级的机会，也避免呢两班子弟太过安逸，失去竞争力。但实际上哦，这道规则有没有严格执行呢？从官官相护人性角度去看，我是有点怀疑的。前面讲这么多啊，我要说的是，没错，李舜臣呢，出生于德水李家这个两班阶级。德水在高句丽时期叫做德务县，后来朝鲜王国划分在京畿右道管辖，靠近今天的开城，刚好在南北韩交界附近。李舜臣的阿公叫做李百禄，曾经历过1519年时的一场党争，名为己卯事祸。这一次政治动荡中啊，后来名列朝鲜四贤之一的著名政治家赵光祖惨遭皇帝赐死，连带着李百禄也选择下野退休，搬家到赵光祖安葬的坟墓附近避难。然而之后，李百禄的儿子就没有进入朝廷服务，有人怀疑啊，是不是受到政治因素牵连。至于呢，李舜臣则是在1545年4月出生的，距离党争哦超过20年，还会不会有影响？坦白说，史书上啊没有直接证据，但韩国 KBS 出品的电视剧《不灭的李舜臣》采取有影响这个说法，让李舜臣的青少年时期多了几分艰苦奋斗的剧情。 作为两班家庭的新生代，李舜臣同样有接受不错的教育，也认识了一位同样出身两班，大他三岁，之后啊会帮他大忙的朋友，名叫柳成龙。这个啊我们待会会聊到。就说呢，李舜臣最终还是走上了为国效力这条路。他在1576年啊通过了五科考试，被分配到朝鲜东北的咸镜道服务。要知道齁，这时候呢他其实已经年过三十。你就想象一下啦，我们国军一般都是官校毕业22岁担任少尉，突然隔壁连出现一个30岁的大叔，哇，好像有点厉害哦。咸镜道刚好是朝鲜与女真势力冲突的前线地带，加上李舜臣呢真的啊在军事上有天分，据说呢他不止在五科考试中秀了一手百步穿杨的好剑法，战术与领导统御的本职学能也很优秀。公元1583年，李舜臣策动了一次诱敌之计，俘虏了建州女真部落的首领。以上种种表现呢，让他的军旅生涯虽然比别人起步晚，却能够快速飞升。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李舜臣在驻外期间与上司的关系并不好，导致啊他被诬陷阵前退缩、延误军机等罪名，惨遭剥夺军衔，锒铛入狱。幸好李舜臣一生中除了犯小人，也有碰到很多贵人。他出狱后不久啊，就被时任全罗道观察使的李光拔擢，从北方南下全罗道作为副将，开启了李舜臣操练水兵的大门。之后历练的地区呢，也都以朝鲜半岛南端为主。这段时间哦，他除了练兵之外，还做了另外一件大事，他把失传已久的龟甲船重新复刻上市。究竟什么是龟甲船呢？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跟我一样，对龟甲船的认识是来自于《世纪帝国2》的资料片《韩国民族的特殊兵种》。游戏设计师啊，这么安排其实是有理由的。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提到，公元1413年时，太宗皇帝曾在临津江观看朝鲜海军与日军作战，使用龟甲船的记录。又隔两年呢，有大臣啊就上奏国防政策给皇帝，当中呢就特别提到龟船坚固耐用在海战的重要性，建议皇上吼要拨预算国建国造啦。然而神奇的是呢，此后龟船这个武器在文献中啊就低调了起来，一直要到约莫180年后，公元1592年，李舜臣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今日收到龟甲船所要使用的帆布29匹，让本来快要睡着的龟甲船粉丝又惊醒。哦，龟船还在，龟船没有输啊！龟船到底是什么模样？它真的是神兵利器吗？大家可能听过一些传闻，好比说呢，龟甲船是世界上最早的铁甲战船。又或者呢，韩国学者依照文献制造出来的模型，通常呢长这个样子。船只全长约莫35公尺，宽约12公尺，船首有个龙头，可以喷出硫磺烟雾扰乱敌军。龙头下方呢设计有铁锚，方便啊接近敌方船只时造成第一波冲击破坏。再来看看它最有特色的船身，甲板上除了有船帆之外，据说呢还用铁甲大范围覆盖，铁片上有尖锐的铁锥，远看就像是一只巨型钢铁乌龟。由于当年呢日本海军经常采取用钩索拉住敌船，然后一涌而上跳到对方甲板进行白刃战的战法，碰上龟甲船这种甲板封闭的设计呢，可以说啊是被完全克制。还有一种有趣的记载是，朝鲜王国的海军发现日本人渐渐不再上当，会刻意回避龟船。他们为了诓对方啊，还会刻意在船身铺上厚厚的草席，把龟壳掩盖起来，吸引敌人执行跳船作战。听完上面介绍啊，我也要整理出一些与龟船有关的争议啊，主要呢有三点。第一点是，李舜臣时代的龟船和太宗皇帝时的龟船真的是同一种龟吗？我个人持否定的态度啊，180年的工艺技术改变是很大的。我认为李舜臣只是基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所以使用了史书上原本就有的名字。第二点争议是呢， 龟甲船真的有被铁甲完全覆盖吗？其实呢，在李舜臣日记还有相关目击者的记录中哦，只有提到他们在甲板放置铁锥、锋利的铁片，阻挡敌军攀登上船。但比例是多少，用的是多厚的铁，都没有资料。我个人啊，强调一下，这只是猜测哦。我个人认为呢，把甲板完整全部包覆起来是不切实际的。一来资源成本太高，二来呢也会增加船只重量，降低灵活性。你想象一下，有一些住宅不是会在围墙上安装防盗铁片吗？那个数量吼，差不多就可以了啦，也不会真的搞到自己家被团团包围吧。最后一点，龟甲船是不是让朝鲜海军战胜日本的关键武器？如果纯粹就数量来说，它不是朝鲜占比最多的战船，当时的主力舰队还是以板屋船为主。但如果要说关键性的话，我认为龟甲船的出现让李舜臣的海战战术上有了更多弹性发挥的空间。接下来就聊聊实战应用吧。前头提到李舜臣被调往全罗道之后啊，就开始参与水军操练。这段期间呢，他与一位叫做罗大用的部将携手打造新款的龟甲船，而这批船的首次登场是1592年5月底的四川海战。这场海战会发生呢，肇因于1591年时日本的领导人丰臣秀吉，他写信啊给当时的朝鲜国王，表示呢希望借道朝鲜半岛进军大明帝国。 But当时的朝鲜是奉明朝为老大哥的，一方面啊把消息通报给明朝皇帝，一方面呢就以拖待变，迟迟不给秀吉回复。于是隔一年春天，日本就派出了大军150,000人，分成9个军团依序渡海登陆釜山，对朝鲜展开攻击，万历朝鲜战争就此爆发。在开战初期呢，日军啊其实是占有相当优势的。当时的朝鲜国王被打到放弃都城，直奔平壤，甚至啊连王子都被俘虏。同时呢，派出使者夺命连环扣，跟大明请求救兵。明帝国呢也是有看到情报哦，知道日军来势汹汹，不敢忽视朝鲜盟友的请求，先后派出超过数万名士兵赶往支援。而李舜臣就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风雨飘摇之际，被拱上前线，担任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加挂折冲将军。而推荐他的人呢，就是少年时的好朋友，担任右翼正的柳成龙。1592年5月初啊，李舜臣先在玉浦湾跟藤堂高虎有过一场交锋，他率领80艘战船以迅雷不及掩耳速度冲进港口，把放松戒备的日军啊给驱逐了。然而呢，接下来日方的反击吼就捏到啊，他们集结了水陆陆路的军队，把目标锁定在距离朝鲜水军大本营丽水港不远处的四川城。在朝鲜这边战前的军事会议上啊，陷入了主战派与撤退派的矛盾中。李舜臣毫无疑问是主张迎战的，而站他对立面的是另一位资深将领元军。有一说啊，是元军看不惯李舜臣被破格提拔，故意扯他后腿。而李舜臣呢，在日记中也批评过元军人品不好，总之啊，就是两人感情很差啦。幸好此时的李舜臣经过前面打胜仗加持，在军营中哦，人气很高，还是争取到了主动迎战的机会。他知道呢，日军有备而来，不能再用前面攻击玉浦湾的偷袭战术，改采取以退为进心法，先派出先锋跟对手校正，等到敌舰出动，立刻佯装不敌，开始在海上啊玩起猫捉老鼠的追逐战。这一追啊，就从白天追到了黄昏。李舜臣呢，观察对方划桨的水手，渐渐有了疲态，也下令自家船队放慢速度，准备吹起反攻的号角。几艘形状怪异的船只从朝鲜舰队中缓缓驶出，在暮色掩护之下，他们啊还从船首喷出阵阵硫磺白烟，气氛非常诡谲。下一秒呢，这一批怪船突然加速，对准日军的战船发起冲锋，砰砰几下轰然巨响，把原本昏昏欲睡的日军水手们吓得魂飞魄散。这是什么奇怪的船啊，完全来不及做出反应哦。紧接着就是漫天的箭雨和火炮袭来，大家只想啊赶快撤退回自家阵地。四川海战呢，最后在李舜臣大胆的战术之下创造优秀战果，龟甲船的初登板也取得大成功。 虽然呢他自己啊有中弹负伤，可是成功摧毁了日军13艘战船，歼灭2000多名士兵。不过残酷的是，这样的战损呢，对于进攻方日本来说，依然没办法造成足够的吓阻力。为了达到彻底驱赶日军的目的啊，李舜臣决定设计一套歼灭战作战计划，给对手迎头痛击。这就是著名的咸山岛海战。战争的开端是在1592年8月中，李舜臣接到线报指出日本船舰在巨济岛附近集结，这带给了他灵感。假设呢有办法把这一批敌军引诱到一处对我军进攻有利的环境，那不就能完成歼灭任务了吗？哎呀，用想的很简单啊，但大家要知道哦，这一批集结起来的日军呢，有包含主帅胁坂安治率领的70多艘战船，后头酒鬼加隆、加藤加明的第二、第三舰队，前前后后超过120艘啊！就算有些是小船，数量上呢也绝对不容忽视。朝鲜这边的船只呢，则是56艘。如何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创造局部优势？那势必呢得让敌军挤成一堆，无法有效发挥战力。同时呢，最好能够以逸待劳，掌握第一波进攻主动权。因此，李舜臣设计出了一个口袋陷阱战术，专业术语叫做“吓翼之阵”。顾名思义，他派出6艘板屋船当作诱饵，这是吓头，以小规模攻势骚扰对方，吸引敌军舰队离开原本的基地。接下来呢，要把这批敌军带到咸山岛附近的广阔海域。朝鲜剩下的50艘战船则埋伏在咸山岛北侧，看到敌人出现，立刻倾巢而出，以左右包抄的姿态将敌人夹在中间，予以歼灭，就像鹤的翅膀一样。话说啊，海战跟陆战比起来呢，在没有无线电通讯的那个年代，指挥哦是最困难的事情。我前面讲的头头是道，实际上呢，把我丢到一艘船上，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啊！这就是李舜臣厉害的地方。而且别忘了，他原本哦不是水军底的。当天呢，朝鲜舰队完美执行了李舜臣的吓翼战术，总共击破对方49艘船舰。比起前面几场海战来说，这次的胜利呢，给日本带来的压力就很大了。因为失去了船舰，就无法捍卫海上补给基地，连带着影响进攻补给线，变成只能依赖陆路运输。偏偏在陆地上遭遇到的攻击啊，会更频繁，严重拖累战线推进。因此，你可以说咸山岛海战是一场影响战局的关键战役，一点都不为过。最明显的证据是呢，战争后的隔年1593年，日方就选择与朝鲜和谈，彼此暂时休兵。在短暂的和平时光中呢，李舜臣啊又一次面临了小人攻击。这次出手的是曾经和他在四川城并肩作战过的元军将军。元军呢对朝廷屡屡上书，指称李舜臣功高震主，让他吞上了莫名其妙的牢狱之灾，原本的水军指挥权啊也落入元军之手。答案是啊，这个水军节度使的位置哦，八字不够硬，还真的不要去当啊。1597年战争重新开打，6月时啊，元军就被下令带兵拦截日本战船。只不过呢，不知道啊是欠缺训练还是太过匆忙，他首战就损失了30多艘船。这还不打紧哦，到了8月时，元军在七川两海战中直接被藤堂高虎俘虏，带出去的169艘战船只有12艘平安回到港口。很多人会说哦，李舜臣被吹捧过头了啦，他能打赢海战是日本战船太弱。看看这口援军，好的船也要对的人开啊。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啊，朝鲜高层也知道，哇，不能听网络酸民的，赶快把关在监狱里的李舜臣请出来，希望让他重新执掌海军兵符。如果你是李舜臣，这个塞捆接还是不接？正常人应该会婉拒啦，但李舜臣非常人也，他点头答应了。当他清点朝鲜的海军战力时呢，发现只剩下12艘板屋船，还没有龟甲船哦，士兵啊不到1000人，连国王都建议他，哎，要不要干脆放弃海上作战，拼陆战好了？但李舜臣说出了经典名言：大王啊，你看我不是还有12艘船吗？如果就这样放弃了，只是让贼人称心如意而已。我们船虽少，只要李舜臣不死，我相信敌军不敢放肆。这个我不是还有12艘船吗？真的是金句啊！ 前几年哦，东京奥运的时候，还有韩国运动选手把这句话改成我不是还有5000万国民的支持吗，用来激励士气，当时呢引起一阵风波啊。也幸好啊，最后在李舜臣的坚持之下，朝鲜没有放弃海权，才有了后来经典的明梁海战。他在这狭窄的海峡中，利用变幻莫测的潮汐，成功困住了数量比自己多20倍的日本船队，让他们知难而退。这段故事呢，我们在上一集5部电影中有聊到，这里哦，就容我做个快转。以战略价值来说呢，咸山岛大捷的影响确实可能更巨大，但明梁海战的胜利也有维系士气的关键作用。我很难想象完全放弃海战的朝鲜王国会不会啊结局更糟。只不过呢，李舜臣没有料到这一场胜利却即将带他走向人生的终点。1597年10月底，明梁海战结束后啊，虽然朝鲜水军仍旧撤退了，但他们拖住日军无法迅速进入黄海海域，让明朝原本镇守在港口的水师可以移动到前线，给李舜臣更多人力支援，同时也能截断日本地面部队补给，对整体战况啊还是有相当程度帮助。大家会说啊，要不是明朝支援，朝鲜王国很难打赢这场战争哦。这观点呢没有错，然而也不能忽略，如果朝鲜自己没有坚持抵抗的意志，恐怕不用等到明朝的支援到来，他们啊就要先灭国了。时间来到1598年11月，李舜臣与明朝派来的水师副总兵邓子龙携手，率领联合舰队在陆梁海峡拦截日军。这一次作战啊，双方都是全力以赴，船舰量呢都突破100艘，日方连同后勤补给船在内，可能高达500艘。不过，李舜臣依旧运用他擅长的诱敌战术，透过狭长的地形掩护，以火炮夹击对方，让日军呢损失了超过半数以上的舰队。就在对方的战船掉头开始准备后撤时，李舜臣啊下令全军追击，一路来到观音浦这个地方，砰！一枚榴弹划破长空，从海面上飞来，正中李舜臣左翼下，他胸口一痛，知道啊这很可能是致命伤。在倒地之前，用尽气力对身旁的长子与侄儿下达最后一道军令：我们就要赢了，战鼓千万不能停，穿上我的盔甲去指挥作战吧。于是李舜臣的侄儿穿上叔叔的盔甲，跳上主舰继续指挥，成功收下战争胜利。而巧合的是呢，明朝副总兵邓子龙，他其实也是位60几岁的老将啊，几乎跟李舜臣同一时间在这场会战中壮烈牺牲了。终于又来到结论时间，虽然啊大家很喜欢拿李舜臣跟日后的英国纳尔逊将军做比较，因为他们两人的最后一战刚好都是战死沙场，而且也有类似以大局为重的对话。只不过我回顾李舜臣的一生哦，会发现他有一些特质其实跟另一个名将也很相近，没错，就是岳飞，特别是在屡屡遇到政治危机这一点上。究竟为什么李舜臣那么容易犯小人？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啊，他对士兵的训练非常严酷，经常使用鞭打处罚，和同僚之间相处呢也比较直来直往，这部分啊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不妨深入阅读。李舜臣除了留下精彩的战争记录之外，自己本人的乱中日记也被韩国列为国宝，是了解当年日中韩三角关系的重要史料。不知道你最喜欢李舜臣将军的哪一点呢？欢迎啊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